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参加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中共辽宁省遭刑告，入台时仓皇躲闪；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法轮功学员参加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一年一度的法拉盛中国新年游行于2011年2月12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登场，街上人头攒动，充满了喜庆气氛。压轴的法轮功队伍阵容多姿多彩，赢得众多镜头的对焦，把游行推向了高潮。首先是身着古装的天国乐团，一亮相就让人耳目一新。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一首首壮美的乐曲随着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倾泻而出，传递着光明和希望。数个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明亮温暖，清纯的仙女们手持莲花缓缓而行，多位西人法轮功学员挑着五颜六色的传统大灯笼，舞龙舞狮队、腰鼓队增添了很多节日的欢乐气氛。皇后区居民马夫曼说，他喜欢游行中的多元文化，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最好看，他们在中国受到迫害却能在这里公开展示，我为他们感到高兴。法拉盛居民李小姐每年都带着孩子看新年游行，她说今年的游行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法轮功很厉害，整条街都是。从大陆刚到美国探亲的杨先生说，体会到美国的华人过年的热闹景象，内容丰富多彩，比国内精彩，这里都是中国传统舞龙舞狮腰鼓啊，说明美国很尊重我们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总的来说，我觉得南韩人队伍的准备比我们中国的多，看他们的队伍和服装，中国人就散一些，只有后面法轮功的可以和他们比。在游行进行约一个小时后，一华裔男子暴力骚扰法轮功游行队伍，被警察当场逮捕后押送至警局。据目击者董先生介绍，中午12点左右，在三福大道与缅街的拐角处，即华福眼镜公司的侧面，一个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的前面，用力拉扯横幅，折断横杆，三个警察立即冲上去将其制服，戴上手铐，并用警车押送到法拉盛109分局。另一目击者费先生透露，这个中共帮凶的背后疑是有人指使。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这个暴徒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海外来在美国的人如果有过暴力记录、拘捕记录甚至被定罪的，都会严重影响他将来移民或申请公民的批准。2001年9月7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郑基明和翁玉俊在刑事案中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上被判罚款， 而2001年7月13日在芝加哥中联馆前侮辱法轮功学员的雷国明也在一年后暴病身亡。这些人实际是在害自己。针对此次骚扰事件，纽约法拉盛109分局一位警员的回应是绝不容忍。下面请听本周受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博利县47岁的法轮功学员高淑华在七台河看守所被非法关押40多天，被迫害的生活都不能自理，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继续迫害。高淑华于2010年7月21日再遭博利县国保大队绑架，博利县公安局迫于家属要人的压力，在7月末8月初把高淑华从博利县看守所转到七台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县公安局长高云军和国保大队长史万新一面谎称这个案子伯利说了不算，归七台河市管了，一面暗地里拼凑诬陷高淑华的材料，要非法劳教高淑华。于8月10日由县国保大队董野通知高淑华的丈夫到县国保大队签了劳教高淑华的票子。河北省唐山市现年4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素兰女士于2009年在北京遭绑架。2010年3月，王素兰被北京宣武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9年，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狱方以治病为由将其子宫切除，并向其家属索要了巨额医药费16000元，又向家属要钱20000元，声称是恶性肿瘤需再次手术。70多岁的婆婆对狱警说，我们没钱给你们了，我们人不进去没病，是你们给弄出来的病，你们把人给我送回来。请收集提供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大法学员的名单。目前一些监狱劳教所仍然非法关押着许多大法学员，但很多监狱劳教所所在地的大法学员对被关押的大法学员情况所知甚少。拿德阳来说，德阳地区学员对德阳监狱仍关押多少大法学员，他们的姓名、住址和目前的状况都不太清楚。刚刚从监狱回家的大法学员也许对其中的情况知道的多一些，希望各地知道情况的学员能够提供相关信息，以便我们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另外，如果大法学员已离开黑窝，也请及时的将消息上传明慧网。大法学员是一个整体，无论大法学员是谁，无论在哪里，都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例子，他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关注每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绝不认可邪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用纯正的正念加持同修，直至同修安全回家。希望人人注意搜集恶人的信息。新年前，临县恶人带着录像机又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又逼签不修炼的字。今天见到被骚扰的同修，他说派出所的人给他打过电话，我问他们的号码是多少，同修说没想起来记。有心揭露迫害事实的同修，因找参与迫害人的信息，有时需要费很多的周折才能捞到信息，那么直接被迫害、被骚扰的同修更应该注意收集恶人的信息，如姓名、年龄、住址、电话、手机号码，还有其亲朋的信息，这些都是曝光恶人需要的。邪恶怕曝光，这个理同修都知道，希望同修们当成自己的责任，注意搜集，及时上明慧网曝光或转告给能上网的同修。湖北省十堰市退休职工何先生的文章《鬼门关转一遭，终于明白救命的法》。法轮大法太神了，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了，救了我的命，我由衷地感谢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救命之恩。我现年60岁，湖北省十堰市退休职工。我过去身体很好，不怎么看医生，因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对神呀佛的也是不信，注重金钱和现实，追求的是物质享受，什么气功啊修炼呀更是不屑一顾，而且一味的排斥，所以对我妻子修炼法轮功极力反对，听不进他耐心的反复规劝，对法轮功的材料不听不看不信，更谈不上我相信法轮大法了。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 尤其是我妻子因练法轮功被关进看守所一年多，还被非法判刑后，我把责任都推到大法和我妻子的头上。我不仅不同情他，反而怪他、怨他，把怨气都撒在他头上，骂我妻子，骂大法，骂师父是经常的事，挂在嘴边，常常脱口而出，不加思索，不管轻重，不计后果，自以为聪明。为此我造了不少的业，造业就要还，也应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句话。身体一向健康的我，就在去年12月中旬病倒了。那一天我突然感觉头昏脑胀，天旋地转，视力模糊不清，身体歪斜不由自主，大脑一片空白，送去医院抢救，进行了全面检查，结论是脑血管大面积梗死。才60岁的人像是80岁的人的大脑，而且小脑已经萎缩，病情危重，但没好的医治办法，医生说只能维持现状，打打软化血管的针，后果难说。当我知道这个情况时，脑袋就像炸开一样，我人全懵了，傻了，瘫了。我才60岁啊，刚刚步入花甲之年，难道我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这不全完了吗？要是死不了，瘫在床上可咋办？我痛不欲生，我不甘心啊，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妻子很自信地对我说，老何不要怕，快求大法师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管用吗？管用，心诚则灵，就看你信不信，心诚不诚。他很自信地说，可我骂过大法，骂过师父，造下那么大的业，师父不怪罪我吗？我还是有点担心。他肯定地说，你过去是在迷中，在无知中造的业，只要你从此相信大法，虔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向师父认错，并真心退出你所加入过的中共的团队组织，就会起作用，就可能会有奇迹发生的，快快念吧。事已至此，我还犹豫什么？我还怕什么？那就按他说的办。我首先表态同意从内心退出所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同他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并从内心忏悔自己此前骂大法、骂师父的过错，请师父宽恕。从此我一定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并支持大法弥补过错，然后就开始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我当时还不完全相信能起作用，带着试试的心，但却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一天是我住院的第二天，即公元2010年12月17日。说来真神，从我开始念这9个字后，身体感觉越来越舒服，感觉病情越来越轻，那种感觉只有当事者能体会得到。为此我信心大增，当然也更虔诚了。就这样一遍接一遍地念着，到住院第12天，再去做脑血管造影检查，结论是脑血管正常了，连医生都感到惊奇，不可思议，但我明白是怎么好的。于是我越来越相信大法了，越来越虔诚地敬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很快恢复了正常。到今年元月4号，前后仅住院20天就痊愈出院了。我今天把这过程如实地写出来，一是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二是用我的现身说法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师父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共产党打压法轮功是完全错误的，千万不要再相信中共欺世的谎言，愿世人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都能从中受益得福。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坐落在丹麦日德兰半岛西部的海宁市的 Hammerholm Friskole 学校举办中国专题周，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传统。2月9日，校方邀请法轮功学员前往介绍法轮功，学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中共专制政权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其中一位丹麦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在中国被非法劳教3年。孩子们很认真地学习功法，有2个女孩当时就可以标准地双盘。老师瑞斯莫斯说，在网上知道一些法轮功的信息，通过学员的讲述了解到很多法轮功的内涵， 真善忍确实很好，很有震撼力。2月12日星期六，位于美国东海岸费城的宾州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里，人群熙熙攘攘，这里正在举办第30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这也是该博物馆与 PECO 能源公司合作举办的世界文化日。法轮功学员参加的多项活动也受到游人的极大关注。法轮功介绍，法轮功功法演示、明慧学校小弟子的舞蹈表演等，也丰富了庆祝活动所展示的传统中国文化。法轮功半小时的功法演示吸引了20多人静静观看，缓慢圆的动作，学员们的安静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近10人当场参与学练。雅加达环球报1月10日发表文章，讲述了法轮功在印尼的蓬勃发展以及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文章说，法轮功在印尼蓬勃发展，已传播到至少15个省，在雅加达和巴厘岛有90个练功团体。人权观察的研究员菲勒姆肯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酷刑虐待和摧残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记者采访了几位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目前正在印尼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辽宁省长遭刑告，入台时仓皇躲闪。人权恶棍、中共辽宁省省长陈正高2011年2月15日晚间11点10分抵达台湾，踏入机场大厅时，有50-60位法轮功学员当面告知他已被刑事控告。这已是获准来台的7个中共高官因严重涉嫌违反残害人群罪而遭到刑事控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15日在面见高检署内勤检察官时，强烈要求高检署立刻传唤及逮捕陈正高。陈正高抵台前，因违反残害人权罪及民权公约规定，15日早上遭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向高检署提出刑事告诉。原本预计晚间10点出关的陈正高延迟1个多小时才出现在机场大厅。当陈正高一出关，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向他喊话，陈正高，你已被刑事控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接着陈正高一行人小跑步慌张跑向上车处，陈急忙跳上游览车，鲜花则被丢弃在车门外，欢迎队伍一下鸟兽散。随车的安全人员对着司机大喊，快关门，快关门，快开车。从出关到离开不超过5分钟。据推动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国际联盟官网资料，台湾立法院及12个地方议会已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人权提案。在陈正高到访之前半个月，立委陈廷飞办公室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早就将陈正高等10000多名迫害法轮功的首批恶人名单函送移民署、陆委会、法务部。法轮功人权理事团发言人朱婉琪指出，陈正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2年当中具有完整的迫害法轮功的经历。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后执行或帮助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将军或主要领导人物都必须负起法律上的责任。我们相信中国受迫害的民众很希望民主自由的台湾能够对伤害灭绝他们的人进行法律制裁。我们希望广大的中国民众也能鼓励台湾政府做好。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通告和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2月，被证实迫害致死的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有409名。黑龙江省海伦市保健院60岁左右的女医生刘德清，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2年多的迫害，被摧残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全身浮肿。监狱怕他过不去年担责任，于2011年2月1日晚11点30分把他送回当地。刘德清曾2次被劳教迫害，2008年被非法判刑5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0年至少5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就一直为迫害制造借口、编造理由，企图披上合法的外衣，欺骗世人与国际社会。当迫害初期，极尽栽赃陷害之宣传造假，在国际社会被一一揭穿后，骑虎难下的中共便将迫害转入地下，表面不宣传迫害法轮功，暗地里加紧打着法律的旗号，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学员。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关于中共奥运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和劳教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361人，最高刑期为18年，平均刑期5年1个月。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5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以辽宁和黑龙江最为严重，分别有65人和51人被误判。其次，山东、四川和广东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情况也非常严重。以上数字只是根据突破网络封锁传出的案例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实际数字应不止这些。随着中共谎言的揭穿，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许多具有良知、责任感的正义律师纷纷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中共统治下的司法机关对此极为恐惧，从各个环节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查阅卷宗、威胁哄骗家属辞退律师、逼迫律师主动退出辩护、秘密开庭不通知律师、用强权限制和阻挠辩护律师的法庭发言。2009年，中共北京当局以所谓年度考核为名，对正义律师全面打压，有至少21名律师被注销律师证或延缓会员登记而不能继续执业，其中至少有17位为法轮功学员做过辩护。辩护律师有理有据，博得公诉人无言以对，法庭拿不出任何法轮功学员犯罪的证据。此时法院一定要耍的把戏就是宣布休庭，择日再审，之后不通知家属和律师，在610的操控下秘密判刑。所以庭审不过是打着法律的幌子作秀的走过场而已。建议同修把时间对准，明慧要求四个整点发正念，各地同修也根据当地情况约定了除四个整点外的发正念时间。但在长期发正念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钟表的时间总不准。最近对了一下电视，发现三个钟点都和电视对不上。以前在别的同修家发正念时也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想写出来，请同修们把钟表对准，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整体正念的威力。本周2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21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下面是海外综合节目，首先请听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报道摘要。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8日晚在世界著名的拥有百年历史和欧洲古典艺术气息的悉尼帝宛剧院拉开在此地为期14天共16场巡回演出的首场的序幕。帝宛剧院舞台总务埃伦·西蒙斯表示，今晚的演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非常高兴能看到全场满座，并且每个人都陶醉其中。从观众退场时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热爱神韵，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国会议员伊恩·寇恩先生说，我曾看过神韵演出，两年前还有三年前，只要可能，我就每年都看。这个晚会应该巡回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澳大利亚纽省立法会成员、上议员大威·克拉克携夫人一同观看了九日晚的演出，他们被神韵所展现的精神内涵所感染。克拉克先生认为， 神韵值得全世界上百万的人来观看，而不仅仅是数千人来观看。由于神韵所表现的内涵、表现的色彩，给人们带来的激励，为人类带来的福音。克拉克先生与太太每年都前来观看神韵在悉尼的演出，他直言，神韵绝对是世界顶级的演出，我要向全世界推荐如此富有内涵的演出。艾希莉·弗朗西斯是澳大利亚2010年世界小姐，她观看了神韵演出后非常震撼，感觉自己被带到了亘古的过去，并回到了中国。演出很精彩，令人震撼，舞蹈让人惊叹，难以置信。音乐很震撼，我喜欢他们乐器上不同层次的使用，它非常中国基调，他们在表演中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权活动家潘晴先生买了最好的票，带着女儿前来观看神韵演出。他说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此曲只应天上有，疑是天女下凡来。潘晴谦虚地称自己不是太懂艺术，但他感觉神韵演出是顶级水准，观看是高尚的艺术享受，更不要说他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非常棒。神韵在悉尼演出了三场，他已经看了两场了。他说如果有更多时间还会再看下去。美国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市2月9日迎接神韵艺术团的第二次光临。神韵纽约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们以刚柔并济的中国古典舞娓娓表述一个个传奇故事。现场乐团的美妙音乐和歌唱演员的传神演唱融合在一起，演绎着中国5000年历史的大戏。观众仿佛穿越时空，领受这纯净美好的一切，身心获得洗礼般的感受着、赞叹着、领赏着这台不凡的演出。乔治·埃斯特斯是巴斯尔塔保险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他对当晚的神韵演出赞叹说很出色，很精彩。艾斯特斯先生表示，他喜欢神韵所展现的文化和传达的价值。他说，我喜欢我们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对当代中国的反思，它让我们意识到目前正在发生着什么。位于美国沙漠地区的亚利桑那大学2月7日举办社团迎新活动，法轮大法社团的学员们在展位挂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午休时刻，学生们相携而来，法轮功学员们也忙着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内涵。有一个中国大陆学生在远处踌躇了许久，一直盯着介绍法轮功的展位。学员珍妮主动拿真相资料给他，他说我等了好久，我想退档。与学员交谈后，他如释重负，满意地离开了。更有数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陆续声明三退。元宵节要到了，印尼雅加达的各大购物中心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欢度这个传统的华人节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为来普瑞因达商场的观众送来了与众不同的节日礼物。商场负责人考尼拉·阿古尼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大法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像他们修炼的真善人，所以我们邀请了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华人新年之际来表演。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假如正法现在结束，假如正法现在结束，我的同修，您是否想过，像我这样720后加入进来的同修，我们才刚刚醒悟渐入状态，有的甚至刚刚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但却是坚定的修炼者，慈悲的师父怎么忍心不管我们，把我们留在世上吃苦受罪呢？假如现在正法结束，我的同修，您是否想过，在人世间还有多少人不明真相，还有多少人对大法，对这一宇宙大法存有偏见，还有多少人被谎言迷住了双眼，被旧势力拉着不放，有些人甚至包括您的家人和朋友，将会在不明真相中被淘汰。假如正法现在结束，我的同修，您是否想过，我们是否做到了无欲无求，达到了法的标准呢？还是能够做到坐而不求，常居道中，
见红银道中。假如正法现在结束，我的同修，您是否想过，我们是否已经能够达到没有人间的恩怨，没有人间的情感，没有了人的一切杂念，不为一切所动，达到了世间罗汉的标准，跟师父回家呢？我的同修，包括我，经常在不想吃更多的苦，不愿去更多的圆融大法的时候想，怎么正法还不结束呢？从而去执着师父经文中的某句话，这是不是在怀疑曾经给了我们无数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大法的力量呢？大法使我们得到了新生，师父希望我们能在大法中永生，而我们却在执着正法的结束，或希望正法快点结束，这本身是不是强烈的执着？如果是，是不是该去掉的执着？反过来，这执着是否会影响到正法的进程？大法赋予了我们太多太多了。我的同修，当我们看到一个个明白真相后的笑脸，当我们得到一声真诚的感谢的时候，难道这不是正法的脚步近了，更近了吗？我的同修，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师父说，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见红银苦其心志。同修们，做我们应该做的，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努力地做好三件事，相信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更何况我们得到的还少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大力度揭露邪恶，找回昔日同修。我们随师正法修炼已经11年了，对于揭露邪恶，同修们也都知道，可是有很多同修对于揭露邪恶的基点还是没有摆正。我在帮助一名被非法关押三次长达八年的同修写揭露文章时，他至今想起在黑窝中被迫害的事就咬牙切齿，对恶警非常仇恨。他说他是为了让同修少受迫害才曝光邪恶，根本不是为了自己。可见同修对揭露邪恶迫害的重大意义并非理解，基点也是在人的层面，为了同修而不是为了从根本上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所以他前两次写的曝光邪恶的文章都没有及时发表，他就再次被绑架，这不仅没有否定迫害，反而一直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失去了宝贵的救人时间。这样的同修也不是个别的，也有的同修写曝光邪恶的文章，也要像党文化那样，也要来个高大全，一拖再拖，半年都不发稿。可见对曝光邪恶没有紧迫感，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正法的有序安排。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走正我们以后的修炼之路，才能从根本上否定迫害。我听一名同修对我说，他们那里有一名同修家，他的丈夫和女儿都被迫害致死，他本人也被非法关押几年，出狱一年多的时间，至今都没有写出曝光邪恶的文章。还有多少假同修这样的鲜为人知的迫害，如今石沉大海，还有多少惊人的罪恶以及行恶者没有被公布于世？师父一等再等，希望我们早日成熟起来，不要用人心去看迫害，不要把邪恶看得那么可怕，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不敢去曝光邪恶，无意中滋养了邪魔烂鬼，同时也在削减整体的力量。我在吉林省某市看到那里的同修，通过大小片交流切磋，并且针对曝光邪恶从法理上交流，让同修都真正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大家整体上提高认识，几乎所有的同修都写出了从99年720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自己所遭受的迫害，加大力度曝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的罪恶， 将很多鲜为人知的罪恶公布于世。他们这样做完后，他们地区的空间场纯净了。紧接着他们找回了很多昔日同修，有一名邪悟了8年的同修重返修炼之路。几天后他写了深刻的验证声明，同修们又及时的与他交流，鼓励他写出了自己与同修受迫害的情况，上网曝光邪恶，清除邪恶。当我一个月后再次见到他时，他满面红光，完全恢复了修炼状态。他说，你们告诉我写劝善信救众生很好，他现在还找回了曾与他一同邪悟的同修。在揭露迫害中，他们市的同修经过多次协调与外地同修切磋交流，使那个市的同修消除了间隔，整体提高。真心希望那些至今没有曝光邪恶的同修赶快拿起笔来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青玉的文章，带动更多同修上明慧网，真正的遍地开花。在实修过程中，我鼓励和带动了周围同修上明慧网，实现真相资料遍地开花。下面我将一些体悟与做法与同修交流一下。一、承担。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明慧网做到今天真的是了不起。从作用上看，有力地揭露了邪恶的迫害，特别是在近几年，从迫害开始以后，也及时地反映了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起到了学员和学员之间的连通作用。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中国大陆以外也好，无论是哪个地区的学员们，都能够通过明慧网进行交流，使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能有这么一个窗口，互相之间能够及时的知道大法弟子整个修炼的情况，起到了间接的互相沟通作用，这很好。05年的时候，我弟上网的同修鼓励我买电脑看每日明慧，当时怕心较重，自己不敢上网，就是定期拿 U 盘去同修处拷回来自己看。自己的体会是，明慧网是个巨大的正念之场，在看的过程中，正念在加强，心性在提高，怕心在减少。如果一个地区出现假经文、传小道消息等破坏法的现象，就是因为能上网的同修少。大法弟子都知道明慧网是师父看护的网站，上网的同修多了，真假自辨。我自己在同修的帮助下，06年开始上网独立运行，并担负给一个资料点提供底稿，期间积累了一些做资料的经验。当时我弟资料点虽然由大化小，可是能上网的同修很少，都是等底稿复印， 等于是一棵树上开了好多花，并没有达到师父遍地开花的要求。我只是觉得应该改变这种被动状态，却没有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好像是那位上网同修的事，还觉得我已经独立了，能替同修分担已经不错了。随着不断学法，心性的提高，我意识到圆融整体的重要。08年法会征稿时，一个看似偶然的原因，大部分稿件交到我手上。在整理稿件的同时，也看到了我弟的现状。下载资料、打字、上传稿件，仅依靠一两个上网点。最后的几天只好日夜打字，截稿日当天还有稿件送来。这样的状态已经滞后于正法的进程。其实很多同修家中都有电脑，却根本不会使用。大家没想到和自己的修炼有关系，只供家中常人孩子上网玩游戏。从法中我明白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让我遇到肯定有我要修的。像法会征稿这种特殊情况，我多做点没关系，就是几天不睡觉也没关系。可这不是师父要的，遍地开花，弟子走向成熟才是师父要的。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只有教会更多的同修使用电脑、上明慧网，走向成熟。这也是破除等、靠、要、干事心、依赖心的最佳途径。这些年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走到今天，是师父和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我觉得也应该懂得承担。我们常说要师父的安排，什么是师父的安排？正法的需要就是师父的安排。虽然认识到了，真正迈出这一步也是艰难，一大堆人心上来了，安全问题呀，时间问题呀，加上自己对装系统及安全设置也不是太懂，能承担得起吗？可是毕竟修到今天，什么是正念，什么是人心，还是能分清。通过不断的学法，在法中归正，坚定了自己要做的。刚突破的时候也是很苦很难的，好在教的第一位同修正念很足，家庭环境也很好，不修炼的家人也支持。我没有经验，同修又是从零开始，到同修成熟，直系统就重装了4次。期间不断体会到师父的加持，我也不断的学法，加强正念，告诫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不能放弃。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系统安全方面没什么把握。既然教，就得对法负责，对同修的安全负责，压力很大。一直想能找个技术全面的同修请教才好。不久，一个外地的同修有事来我地，听说是搞技术的，我就把自己困惑的问题提出来，看能不能解决。还好同修说都能解决。这位同修花了一天的时间给我全面演示，讲解了电脑系统安装安全方面的全过程。期间同修和我交流了自己在做技术传授维护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以及做好技术工作的重要性，并说，我觉得你已经具备电脑技术维护的能力，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同修那种对师对法的正信，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正念，那份正法修炼者的纯正无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悟到这也是师父的点化和安排，通过和同修切磋，使我对做好这件事认识更清晰，正念更坚定。师父说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呀，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不断的有同修想学技术的消息传来，耳中也常听到赞扬声。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法，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低调的状态， 包容同修的心，并注重修口。对每个同修我都不带任何观念，只要他是大法弟子就够了。因为修炼是超常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对每个同修我都正念坚定的前往，负责任的教到位。主要是教同修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什么问题可看技术手册，上天地行技术网站，什么问题可问家中的孩子等。前些天有同修交流从事技术支持服务的同修何去何从的问题，谈一下我的认识和做法。我觉得带同修走向成熟是我的责任，但是不能大包大揽，像拐棍一样给同修拄着。一开始我就本着教同修独立运作的基点去教，为了安全考虑，每个电脑我都要重装系统。我一般都是连系统盘和操作手册一并带着，从一开始就让同修动手，我在旁边按操作手册讲解，这样并不是让同修一口吃个胖子，一下子成为电脑高手。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去装系统，系统也不会天天做，就是教同修处理问题的方法，目的是破除观念和对技术的神秘感。我说你不要管这张光盘是怎么来的，我们拿到手里会用就可以了。不要看这简单的走一遍的过程，这可以增加同修的信心，虽然多占用点时间，每次要说很多话，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也是同修能独立运行的关键。每当明慧网在自己的操作下展现在面前时，同修们那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就像漂泊的游子终于回家的感觉。可见明慧网在我们每个同修心中的位置。我也注重带出新的技术同修，当同修有这种愿望时，我就会多给他实践的机会，经常有给同修买的新电脑或外地同修捎来的手提电脑要装系统，我一般都会让同修来做，我在旁边看着。因为不同品牌的电脑可能遇到不同情况，这样可以增加同修处理问题的经验和能力。现在我弟已有4位同修具备了技术维护的能力，一般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他们也在带动自己周围的同修。能看每日明慧后，我发现同修们提高很快，有的就想自己做资料，开一朵小花。我的做法是根据同修的具体情况，给出打印机的品牌型号及适用的耗材，不大包大揽，由同修找商家自行购买。这样的好处是如出现故障可直接找商家处理，一般都有售后服务的。为了考虑安全，需要注意的是货到后一定要自己去取，不要让商家送货上门。至于安装使用，还是我们同修去教。往往你点名买哪一款产品时，商家看你懂行的样子，根本不会考虑别的。如某一次我去某耗材商店买做光盘带的纸时，商家还以为我是做打字复印生意的，说他那里各种纸张耗材都有，希望常去光顾等等。二、圆融整体。现在接触的同修多了，参与的整体的正实法项目也多了。过去当发现某件事存在不足时，同修间就是互相指责不配合，以致形成间隔。特别是某件事发生失误造成损失后，大家都是找当事同修的不足，有时我也参与其中，没有用法衡量，炫在谁对谁错上看问题，论是非。我弟有2次惨痛的教训，同修们长时间炫于其中，间隔很大。师父一再讲向内找的法，一开始也不会向内找，想这件事我提前又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向内找什么。后来就想我在知道这件事后是怎么对待的，不是找出现漏洞的原因如何归正，而是找同修的原因指责同修，从没想自己有什么不足，没有包容的心。后来在遇到类似的事时，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争论不休或不参与，而是拿出最好的办法去默默圆融，弥补不足，同时坦诚谈出自己的看法。往往这样做的时候收到的效果都很好，能上网的多了，独立运行的多了，经过明慧这个大熔炉的熔炼，同修们都比较清醒理性，一根筷子一折，一把筷子难断。我们也有建立在遍地开花基础上的整体配合，这样可以取长补短，充分利用资源，查漏补缺，圆融不破，在清除邪恶因素 救度众生方面法力巨大。一路走来，倍感师尊慈悲呵护，弟子会精进实修，正念正行，走好以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读互联网文章中加师父名字有感。读过了明慧网2011年2月8日的文章，互联网文章中加师父名字是为网上护法后深感痛心。我也曾因某关键词查询时碰到过这类事情，可是我也只能是在无奈中痛心，并没有深想，少看或不看了之。在这位同修的起悟下，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同时我觉得要转变这种局面，也不只是有 SEO 专业技能的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都应该参与到此局面的扭转过程中来，这也是注视正法的不可忽视的部分。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的正面文章特别是明慧网数量也不少，但我们往往出于敬意，很少把师父的名字加上，这样就使得某关键词搜索结果中机器人会滤掉很多我们的文章。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因素，就是受中共邪恶谎言毒害的人人为的控制这方面的搜索结果，使搜索结果偏向邪恶一边。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多少和我们有技术专长的大法弟子长期忽视这方面的修炼和正法有关，多少和我们海外大法弟子不重视推明慧网、改进明慧网的技术支持有关。只有我们尽快纠正自己的心念，才能谈得上正环境，才能清除得了邪恶，才能救得了世人。如果我们从此重视这个问题，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凡提到师父时都尊敬的、智慧的加上师父的名字，将会有助于搜索结果中正面的弘扬大法、赞颂我们的师尊李洪志先生的信息大大增加。目前还有一个险恶的情况是，搜索引擎对李洪志和李洪志先生、李洪志师父对明慧网、明慧是区别对待的，搜索结果相差很远。一些邪恶网站论坛很简陋，内容很少，但却排在搜索结果第一页中，甚至占第一页的很高位置。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大面积救度众生，所以需要更多大法弟子尽快重视和解决了。邪不压正，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一切都应该为正法服务，我们是在完成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怎能允许邪恶谤佛谤法毁灭众生的阴谋得逞呢？相信全体同修认识清楚，齐心努力，一定会迅速扭转那种黑压压一片的局面的。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